继续为您播讲《藏地孤旅》，原创村囊。马旁雍措。马旁雍措距离冈仁波齐20多公里，是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的源头。很多人相信香格里拉就存在于神山圣湖之间的四维空间里。从塔钦并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去湖边，但这没有让我着急上火。我可以花半天的时间走着去，一不小心还可能闯入香巴拉王国。不料我的胡思乱想遭到了朋友的批评，说没有班禅大师的通关文书，不可能误打误撞进入香巴拉。中午时分，我坐在村头晒太阳，与甘肃来的黑子闲聊。黑子2年前和媳妇儿来到神山脚下，黑子开了个修车铺，用修理自行车的工具专修各种越野车。我不懂修车，不知道黑子身怀何种绝技，反正黑子会补胎焊钢板，总有办法让那些饱经摧残的车子吐着黑烟离开。他的媳妇儿开了个饭馆，做的面条还真不错。有时候吃饭的客人多，黑子会钻进厨房帮忙，双手沾满了黑色的鸡油，照样炒土豆丝。黑子让我也给他画块大招牌，可到我走，他也没把画招牌的玩意儿找齐。聊得正欢，有人朝我们走来，这厮从头到脚都裹得严实，像是听从了阿旺儿媳妇的劝告，走到跟前了才揭开捂脸的毛巾。我认出来是上海宝贝，他张嘴就说，你怎么这么黑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他跟两个香港的哥们儿正准备去转山，问了我一些转山的情况就回去准备了。黑子媳妇儿出来告诉我，店里有3个客人要去圣湖，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包车去，他们分别来自上海、法国和韩国。上海的那个女孩显然把自己当领队，一直在跟黑子媳妇儿诉说旅途上的委屈。法国人带着一把吉他，他说自己是古典吉他演奏家，需要天天练习。后来在拉萨再次邂逅这位法国音乐家，可我始终没听到那如诉如泣的琴声。我去找阿旺，让他儿子开卡车带我们去。阿旺说收他们60块，收我50块，还让我别告诉别人。可上海人不能接受坐卡车，他施展妇联干部的功夫，软磨硬泡，4500的司机忙里偷闲跑一趟，车钱每人50块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在旅途中有机会坐好车，就决定腐败一次。他们想去圣湖边的鸡屋村，住在村民开的旅馆里，村子还有温泉，对已经很多天没洗澡的游客来说，就像磁铁一样有吸引力。上海人对我独自去湖边露营感到惋惜，他想借我的藏语课本，我没答应。是值黄昏，残阳如血，湖边的红草滩上已经支起几顶帐篷，我的蓝色单人帐显得很不起眼，特别单薄。我记起神山脚下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，就找来几块石头紧紧压住帐篷。湖水太冷，完全不适合沐浴，我捧起圣水抹了把脸，算是洗礼。随后我去了新建的鸡屋寺，僧人正在举办开光仪式，很多村民参加。我进去喝了几杯青稞酒，没等仪式结束就先走了，不然肯定醉倒在佛的跟前。喝酒对我来说始终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。圣湖边有一家宾馆，名字叫 Manasarova Guest House。 Manasarova 是圣湖的印地语名字，宾馆由印度遗产研究基金会援建，每个房间的门边还刻有捐献者的姓名。走进宾馆的院子，你会觉得来到了印度。作为院子里唯一的汉族人， 我成为圣湖边的少数民族。院子当中的帐篷里，几个尼泊尔人正在做饭。我闻到空气里传来南亚调料的香味，顿时饿得腿发软，心发慌。我问能不能也给我准备一份晚餐，尼泊尔厨子让我去问印度领队。我找到领队，提出入伙要求。领队和那些印度香客都惊呆了。领队问我，你从哪儿来，在哪儿学的印度话？我洋洋得意，但没敢说实话。我会说乌尔都语，是印度邻国巴基斯坦的国语，在口语上和印地语一样。我说话很小心，避免不小心说出具有伊斯兰教特点的话语，伤害到这些善良虔诚的印度教教徒。他们对我有一饭之恩。语言本来是帮助人类相互沟通，但欢声笑语之中依旧危机四伏，甚至暗藏敌意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夜半，我还是被风声惊醒，由于事先做了防备，没觉得多冷。等再次醒来，圣湖沐浴在晨光里，光影柔美，景色安详，就像传说中的香格里拉。